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30天，30队，我们这是进入到第几天了？
这是
第25.5天，应该25.5天对吧？在第25天和第26天之间啊，我们先来加播一期。其实上一期节目啊，我们刚跟小虎哥啊一起聊了洛杉矶湖人队，而且呢，我们和大家说啊，这个下期节目其实就是第26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同城死敌洛杉矶快船。其实这期快船我们已经录好了，但是还没有在这个上架之前啊 ，NBA 就发生了一个惊天的交易，一个大新闻。其实如果没记错，我们快船那期跟小虎哥也提到了，对吧？说这个联盟现在还剩下几支我们没有聊到球队啊，很有可能今年是不是这休赛期啊，雷声大雨点小，没动作了。哪知道啊，这话音刚落，今天我们上着班的时候啊，今天交易利拉德终于啊是离开了自己的曾经梦想着一人一城的球队波特兰开拓者，被球队在一个三方交易中啊交易到了妙尔基雄鹿。那这笔交易完全可以说是印象中过去几年可以改变联盟格局争冠格局，一下子三方交易改变两个顶级争冠球队的这个交易啊，为数不多。
对，除了戈贝尔那个交易之后就是这个了。
放在联盟历史上啊，屈指可数的这种影响力的交易，所以没办法，也是给小虎哥啊先道歉一下，在我们快船那期上线之前啊，我们先来加播一期波特兰开拓者。那阿木啊，要不你还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笔交易到底发生了是什么样的细节啊？到底三方中各出了什么资产？
对，其实这笔交易啊，看下来还是挺复杂的。首先，三支球队妙尔基雄鹿、波特兰开拓者和菲尼克斯太阳，其实太阳我是真的没想到会趟这滩浑水。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妙尔基雄鹿啊得到了利拉德，那波特兰开拓者呢是从这个交易中得到了霍勒迪、太阳的艾顿、卡马拉以及雄鹿队的2029年的首轮以及2028以及2030的两个首轮互换。那菲尼克斯太阳这边呢送出艾顿之后啊，是拿到了开拓者队的努尔基奇、雄鹿队的格雷森阿伦以及开拓者队的利特和基安约翰逊。所以啊，这一番操作之后啊，我们在聊开拓者之前还是要点评一下到底是谁赢了谁亏了。我先说啊，最大赢家毫无疑问米尔沃基雄鹿，太赚太赚了。
对，无论怎么样啊，无论是首先我觉得付出的筹码就是比较的正常，可以说是甚至是有一点少，而且呢你换来的可是利拉德啊，75大，而且上个赛季利拉德跟字母哥两位场均30分以上的球员聚首，这个在历史上是首次出现。而且啊，我们之前说的各种三巨头啊四巨头啊都有这样那样的适配问题，但是至少目前从纸面上来看啊，利拉德跟字母哥是完美适配，甚至有可能1+1大于2，所以我也非常同意阿木，绝对最血赚的雄鹿。
而且最最关键是什么，就是能稳住字母哥啊，因为今年夏天其实字母哥对于雄鹿的态度是非常的迷离的，
暧昧，
非常的暧昧。然后尼克斯
我觉得不是暧昧，是给管理层一些压力。
对，给管理层压力，而且呢就是说尼克斯也从中作梗，对吧，也想去私底下挖字母哥，所以呢这个雄鹿这边确实是有点坐立不安。以现在这条阵容，以之前那条阵容啊，确实如果想打出好成绩并不简单，如果打不出好成绩，万一字母哥走了怎么办？那这一笔交易啊，就除了刚刚正经分析的这一波以外，最后最最重要的就是最起码字母哥稳住了，对啊，诚意是给足了。
没错，
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交易是一个三方交易三方都赢的交易。为什么？先说雄鹿这边啊，其实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两个可以说是联盟得分王级别的球员聚首，首先就是很难得，其次呢两个人的风格也是非常的互补，字母哥可以这个大踏步的往内线杀，对吧，可以说是现在联盟依然是内线的制霸 存在，这个统治力无敌，
而且也是依然最好的防守球员之一，就是特别弥补利拉德这种防守比较弱的一个位置。
对，另外一点呢，利拉德这个外线的投射啊，一直是雄鹿过去这几年非常需要的，就外线的活力，季后赛稳定的输出，更关键是什么？其实
关键时刻呀，
对，关键时刻啊，尤其去年的季后赛打到最后，所有人都傻了，所有人都哑火了，没有人去持球从外线创造进攻了。字母哥试图尝试，但这真的不是他的长项，对吧？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非常像什么呢？巅峰的鲨鱼，对吧？你说这个科比和鲨鱼 OK 组合的时候，谁是更好的球员？应该还是鲨鱼，但是鲨鱼是比赛前46分钟去打基础去统治的，最后两分钟要接管要绝杀，对吧？还是要看科比从外线去接管。所以这支球队现在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有可能是联盟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关键先生，去终结比赛，去打这种50-50的比赛，在所有人都哑火字母哥傻眼的情况下，哎，接管。所以这个层面上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药到病除的一笔交易。对于雄鹿来说，争冠的实力肯定是在交易之后啊有显著的提升。再说，
对这个拉斯维加斯给的最新的市场预期啊，雄鹿已经是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了。
不过呢，肯定还是要看到这笔交易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啊，可能也是很多的球迷这个质疑，或者是甚至觉得这笔交易雄鹿亏了的一个原因，就是雄鹿队的外线防守两把大闸走了，而且这个霍勒迪可以说是后卫线上面防守最具体型优势而且最优秀的防守者之一，甚至都没有之一。而且这个格雷森阿伦也是23号位上面防守非常强悍的一个球员。那这样的其实雄鹿队的外线是完全的暴露在对方就后卫线的攻击群之下，更多的可能就是要利用锋线上的一些轮换球员，包括这个什么克劳德呀，包括这个波蒂斯啊，然后靠内线的字母的这种覆盖面积去做好这个防守的补救了。但是我觉得即使这样
也是值得的、
也是值得的。
对，防守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啊。而且我看了一下雄鹿啊，这个下赛季的阵容很有可能要不然是把克劳德提上首发，对吧，让米德尔顿打回这个二号位，要不然有可能真的是把夏天的这笔非常不起眼，当时其实我在节目中很看好的签约啊，马里克比斯利放到二号位，
或者是康纳顿二号位
啊，或者康纳顿也可以、哦、所以我们到时候看啊，这个首发四个人应该是确定了，第五个人到底是谁现在还是一个谜。说完雄鹿这边啊，我觉得再来说一下太阳这边，为什么我觉得太阳也是一个赢家。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交易的时候，我看到球迷说啊，这个太阳血亏是吧，这好像是我们的一位嘉宾凯文哥。其实凯文哥当时第一反应也是，我觉得看了很多这个美国的有些媒体啊，包括这个球迷也有这样的反应，觉得太阳你其实是不是从就是间接的在助攻你的总冠军总决赛的假想敌啊，对不对？其实这笔交易中你相当于太阳，我从中去帮助了这笔交易让雄鹿变得更好了。但是啊，我觉得从太阳的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升级。首先为什么艾顿厉不厉害，阿姆肯定说不厉害，但是我说实话是还是不错的，年轻的中锋中非常实用，有足够的这个交易价值，对吧？但是他在这支球队上来说是不是
没用，
对，对球队的这个重要性真的不高，
对、
哎、对，
或者说是用不着，对不对？
对，
这个位置你已经有三个顶级的得分手，你不需要艾顿这样的球员了，你来个简单实用的身体粗糙技术粗糙能把脏活累活全部包揽的就够了。所以努尔基奇能把这些事都干了，但是呢交易价值身价是艾顿，可以说是艾顿的零头。而且呢艾顿一个大合同我现在打散了变成几个小合同甚至是到期合同，这对于薪金非常捉急的太阳来说啊，是个天大的好事。而且你补回来的这些球员是完全让球队的深度升级了。
格雷森阿伦其实是非常被低估的，这个球员绝对是很适合的球员，
完全可以打首发，
对，应该
完全可以打首发。 对吧？我西部现在没有了迪隆布鲁克斯这一个季后赛恶汉，我现在补上了格雷森阿伦，你说勇士你怕不怕？
真的，我觉得格雷森阿伦很好的补充了太阳这个外线啊，而且就是也有球迷说这个努尔基奇比较脆，比较玻璃是吧？一个赛季也打不了几场比赛，但是呢，我就觉得太阳即使没有中锋这个位置啊，对他的真正实力影响真的不大，就随便放一个高个在那，这个轮换个15到20分钟，关键的时刻甚至可以杜兰特顶到五号位，就像他们上个赛季那样。
没错，而且其实努尔基奇，我觉得太阳对他的期待并不是说他能够一个赛季每场比赛打36分钟，然后能打个60场70场，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以过去几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他确实能力在下滑，但是呢，第一点就是他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就是球商是比较高，这种欧洲球员嘛，一般球商的比较高，是比较能够适配整个太阳这个体系的。另外一点就是，就上一期我们跟小虎聊到了这个湖人队季后赛里面最大敌人，最怕
也是太阳最大敌人，
也同样也是太阳最大敌人，就是丹佛掘金。那丹佛掘金湖人这边完全没有能够对上此的人，但是我们那期节目就分析了，我说这个约老师到底怕什么样的中锋，什么样的人能防他，就是这种欧洲的白人，然后
那你搞错了，
手有点比较坏，这个
你搞错了，
心思比较多的这种中锋。
这两个对位不是没对过，我们节目当时也说过，努尔基奇那一年季后赛打岳老师，就基本上场场是翻板的节奏，根本跟不上。艾顿反倒防得好，对吧？我觉得防约基奇现在你联盟不用想了，没办法，找不到人。你真的把正经说的什么小加索尔从退役中找回来，可能可以，其他人就别想了，没用的，换谁都不行。
努尔基奇可是当年在队内曾经
压
制过，那可不是，对啊，资历摆在这，
所以这个新仇旧恨啊一起算，我觉得努尔基奇季后赛碰约基奇应该会两眼放光的。
而且你不用担心努尔基奇受伤啊，努尔基奇过去这几年受伤，对吧？他的替补是谁啊？尤班克斯
，哎，两人又聚首了，
不错，
太奇怪了，
就在球队，没错。而且呢，这个交易啊，让太阳补的还是他的阵容深度。你说利特能不能进轮换？
绝对能进，
有这个实力，对吧？基恩·约翰逊现在进不了啊，对吧？但是基恩·约翰逊年轻啊，完全是可以再交易再去
换
其他的集战力的。所以聊完了这两支球队啊，开拓者我觉得也是比较赚的。要不然我们把对于开拓者的分析啊，放到我们今天的30天30队里面跟大家一一道来。那么还是按照惯例啊，阿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开拓者今年休赛期就从头到尾发生了些什么，然后下赛季在这笔大交易之后阵容轮换会是如何。
那波特兰开拓者首先在选秀大会上是抽到了3号签，据说啊，当时是如果说开拓者抽到了1号签，选了文班亚马，利拉德是不会申请交易的，就利拉德是想跟文班一起合作的，而且这个利拉德也是在选秀大会之后才提出交易的，所以最后选到这个亨德森啊，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这种斗气的感觉，就亨德森可能觉得利拉德凭什么看不起我，为什么不想跟我一起合作，对吧？所以这个亨德森拭目以待。首先这个选秀大会
没关系，现在利拉德和这个大文班成功合作了
对，那首先是选秀大会第3顺位选到了亨德森，第23号顺位选到了这个基甘穆雷的双胞胎哥哥，应该是克里斯穆雷。然后呢，在这个2轮啊，42、43顺位选到了库伯特。在自由市场上只是签下了之前篮网的弃将摩斯布朗一个底薪签约，这个续约市场就比较有意思了。首先是和杰雷米格兰特5年1亿6000万高薪续约，那当时这个签约可能也是想留住利拉德，但现在看来这个签约确实有点傻了，
草率，
对，有点草率了。另外就是和塞布尔，是当时独行侠跟着开拓者抢的塞布尔，最后是被波特兰开拓者匹配了，是3年3300万，同时呢也是和球队的这个诺克斯进行了续约。那刚才我们聊到的 这个大交易啊，走了几名球员，努尔基奇、利特尔以及基安约翰逊是去了太阳，那尤班克斯是夏天直接是裸签被太阳签走了，雷迪什去了湖人，另外离开的还有沃特福德以及温斯洛。所以呢，通过这一番操作，我们来看一下下赛季波特兰开拓者的首发阵容，后场亨德森和西蒙斯，前场夏普、格兰特以及新来的艾顿。那这个替补席上呢，有新秀库伯特、克里斯穆雷、诺克斯、贾巴里沃克以及摩西布朗。其实光看他这个首发啊，还是挺有意思的，感觉是挺好看的。但是看了他这个替补啊，就我之前跟正经开玩笑，我觉得替补里面可能没有一个打得过正经。替补是太菜，
非常的中肯。
阿木啊，你这个少了个球员啊，霍勒迪，你要不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认为他会怎么样？
对，霍勒迪虽然是交易来了，但是他这个我估计啊，应该是不会给开拓者打一场比赛的，应该是很快就会被转卖。那据说现在想要霍勒迪的球队啊是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在之后的节目啊，就还没有聊到几支球队，其实有些啊也是想去竞争霍勒迪的。那另外我确实少了一名球员，就是刚刚续约的这个塞布尔，肯定也是一个主力的轮换球员，甚至是可以打首发的。
没错，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开拓者在这笔交易中获益啊，那就是对于开拓者来说，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其实球队历史上也是啊，对吧，这个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后，差不多就是罗伊的时代，对吧，后面紧接着利拉德的时代，现在亨德森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每个时代都有一个非常炸的得分爆炸的。
你确定是亨德森的时代还是夏普的时代？我觉得不好说啊。
M， 你是从球星卡的角度上，从你的自己的投资的角度上说的，还是真的觉得是夏普要高于亨德森？我觉得亨德森应该还是在夏普之上很多。
没错，
应该还是亨德森。
反正不是西蒙斯的时代，对吧？
所以利拉德的离开啊，努尔基奇的离开，让年轻人有上位的机会了。所以你看一下你说的这个首发阵容啊，亨德森19岁，西蒙斯打了那么久24岁，夏普20岁，格兰特其实也是估计半只脚已经踏出球队的门的人，对吧，但其实也没30岁，艾顿25岁。所以这个阵容基本上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然后这后面的替补能进轮换的，比如你说的贾巴里沃克21岁，然后塞布尔年纪比较大，这个26岁，然后穆雷23岁，这个卡马拉23岁，很多都是年轻人。基本上这对于球队来说啊是一个重建的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很好奇啊，阿莫，这个市场对于这支球队的战绩预期现在有没有更新，到底是多少？
我特意在这个录音之前看了一下，我先告诉你没有更新，这个胜场数是零或者说是无，因为没有估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那现在就是看水平的时候了。
对，
我们三个人都没有
数据
来猜。
对，没有这个 benchmark。
市场开盘来看我们三个人谁最准。
那我先来吧。20胜西部倒数第一，跟这个我预测的东部的华盛顿是一个水平。
对，倒数第一我们觉得三个人都应该会比较认同啊，西部应该是没有球队比他更差了。但是我觉得20胜有点多，我觉得17胜联盟倒数第二。
你们都是这么极端吗？这样阿木，我先问你啊，在这笔交易之前市场认为的最差的球队的战绩是多少，然后是哪支球队？
市场认为最差的球队是华盛顿奇才，是 24.5 胜。但是我当时把华盛顿奇才也是排得非常低啊，就是远远没有 24.5 胜，可能也只有15、6胜的样子。
所以你现在觉得这支球队可能跟奇才是一个档次的？
肯定是一个档次，但可能比奇才略微好一点点，略微强一点。
我来猜啊， 23.5 场， 23、24胜左右。你说这支球队的这个替补差不差？是差，但是首发我觉得
还可以。对，
这奇才有可能更好。
首发挺炸的，但是首发不强，赢不了球。
是赢不了球，
真赢不了球。除非亨德森就是真的特别厉害，那确实是，对吧？他是能够 承担一个球队攻坚责任的，能够做一个球队的大脑，而且有领袖气势的，那是可以把这个 球队、啊、提升一个档次。那其实这就是进入，如果想聊看点的话，其实下个赛季最大看点就是亨德森。就如果他能打出一个最佳新秀的水平的话，这个球队确实可能像开放你说的拿25-26场比赛。
哎，这其实是我今天想聊的一个看点，不知道阿姆你没有去看、啊、在这笔交易之后，亨德森的最佳新秀的市场预期有没有直线上升？
我记得之前他是在第三还是第四，第一第二是文班和切特，然后后面可能是米勒，可能都在他前面一点。好像现在亨德森有没有进入前二，甚至能反超切特或者文班？
米勒都比亨德森高吗？
哎，我突然看了一下啊，亨德森现在已经是位居第二了，反超了切特、霍姆格伦。第一是文班，第二是亨德森，第三是霍姆格伦，第四是米勒，确实是有一点上升，
是不是？我觉得这也是说明啊，球队的管理层已经是把球队未来的钥匙啊放在了亨德森的，交给了亨德森。我觉得、啊、作为一个新秀的后卫，效率会不会差？肯定会差。会不会遇到各种新秀遇到的麻烦？肯定会。但是无限的开火权，无限的机会，对吧？全队的资源都会交给他去培养。所以啊，最佳新秀我非常看好，绝对是有机会的。
没机会？
为什么没机会？
有切特和文班，对吧？而且特别是文班亚马，你只要打的还可以，以他这个流量啊，因为这都是媒体评的呀，对吧？媒体特别会捧臭脚的，所以。
但问题是，文班和切特，你放心，这两个人能打65场以上吗？
确实是比较有隐患。但其实这个亨德森也是下联赛打两场受伤了呀，也是刚刚受伤。
对，但是谁的伤病的风险隐患更大呢？
确实是。这个亨德森可能打的场次时间是要比另外两名球员要多一些的，
但我觉得亨德森确实是天然的会吃点亏啊，就是他的数据如果跟文班差不多的话，是肯定平不过文班的。
对，这曝光度、啊、
他必须要
差很多了，差太多了。
对，所以他必须要比文班高一至少半档，媒体才会评给他。
对，就比如说他最后的数据是场均18+4+7。或者20+4+7这样的数据，
再加上扣篮大赛冠军，
哎，
这倒是可以，
人气对吧？也在这儿。那除了亨德森之外啊，这支球队也是充满了其他让人期待的年轻人。这个夏普，我知道啊，其实我们已经是关注了很久啊。然后我知道阿木在夏天也是偷偷的收了很多夏普的这个，
没有很多，买少了，开花应该多买一点，我后来都去买索汉了。
你这是不是小猫钓鱼吗？你说 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这不够专业、
啊、分散投资嘛，总有一个球员会炸的。
但是呢，夏普啊，你要是看上赛季他开始打首发的这段时间，如果没记错，而是这个球队最后的这10几场比赛，他是打了15场的这个首发，每场呢上场时间是32.9分钟，这个投篮命中率44.9%，就对于一个新秀得分比较多、出手很多的球员、外线球员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得分呢是场均18.5分、2.3个三分球、4.9个篮板。再加上3.1个助攻，
而且他也打了夏季联赛啊，夏季联赛其实打的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当两位在这分析夏普的时候，其实我点开了 YouTube 啊，又回看了一下夏普上个赛季的高光表现，真的太炸了，哇，这个身。
对，就不管你打的行不行，打的是真漂亮，就飘逸
又
好
看，
真好看。
他有个球，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打湖人的。就是应该是西蒙斯投3分然后没进，正好弹到湖人两个人中间，然后夏普正好在那个位置，他就是从地上啊直接接到那个弹出来的篮板球，没有任何的就是接下来调整，就顺起，然后一个平框的后拉杆的这种 战斧扣篮，那个球太夸张了，太可怕了。
所以啊，我这边啊一个看点，下赛季的夏普会不会是最快进步球员的有力的竞争者？
你说下，我觉得有可能的，但是我对最快进步球员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球队战绩的。就你如果真的是联盟垫底的水平，那真的有点难。但是你说下赛季夏普场均20分、22分，有没有可能？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对，如果你是这个场均22分，这在去年全季的这个基础上是质的飞跃啊！他去年全年应该是场均9.9分，你从9.9分变成22分，这说什么会拿到很多很多票？
对，我觉得22分不夸张，真不夸张。
但是啊，我其实看了一下市场的确是把这个夏普获得最快进步球员的这个概率是上调了，但是球队上有另外一个人在这个榜单上啊，迷之被市场看好，现在是排为啊联盟并列第二的最快进步球员的有力竞争者，你们知道是谁吗？
西蒙斯。
那难道是西蒙斯？
安丰尼·西蒙斯。现在市场认为的最快进步球员啊，第一名布里奇斯，对吧？这毫无争议。并列第二，康林汉姆、西蒙斯，再加奥斯汀·里弗斯，是不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其实西蒙斯论资排辈啊，应该是球队这几个年轻的外场中，这个外线中啊，资历最老的了。但是你要说他下赛季能在去年的基础上有多少的进步，我是非常的怀疑的。这他去年已经是场均21.1分了，你今年能在这个基础上，上升到哪里去呢？
对，
而且现在
这个有点迷啊。
对，而且以现在我们刚分析半天啊，球队现在这个状态，对吧？现在肯定不是为了赢球，一是培养年轻球员，二是为了未来的选择更好的、更高的顺位。那以现在这套阵容里面，你安芬尼·西蒙斯的地位、球队的培养顺序来说啊，是远不及亨德森和夏普的。所以啊，我觉得啊，这个确实他也是在培养的名单之列，但不会有无限开火权的。就如果说投真的投的特别多，那打得好没办法，对吧？如果投的多还投不进，很有可能这出手权会被这个削减的。那亨德森啊、夏普啊都是需要出手权的。我确实也是不太同意他能够进入十大爆发。
而且其实从球队的角度上来说啊，我觉得球队肯定不需要现在去做决定啊，但是未来这三个人应该还是会留两个比较合适。其实夏普你现在按照阿木的这个推测是去打三号位了，是目的是让亨德森和西蒙斯都能打首发，对吧？
没错。
但是夏普其实更好的是打一个二号位。
是的。而且其实这两个人啊，这个确实从位置上来说有点重叠，而且两个人防守都不行，对吧？如果真的想长期培养的话，还是需要一个这个防守稍微好一点的辅助一下。
没错。所以球队不排除啊，可以在今年让西蒙斯多打一打，打出名堂，打出身价之后，再把西蒙斯再交易了。
对，卖给犹他爵士。
犹他爵士还是森林狼？森林狼，你说没钱了，你别再，大家都别来骗我了，我已经
换塞
倾家荡产了。
对啊，现在就犹他爵士全都是二号位啊，全都是这种双能位。
那另外，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艾顿啊。艾顿现在是球队阵容中的这个当之无愧的首发中锋了，这个状元现在也是应该是球队未来的舰队核心啊。艾顿在开拓者会不会迎来职业生涯的新的爆发？
我觉得很难预测。艾顿这名球员刚开发开头说了，强不强？确实也是挺强的一名球员，对吧？要不然当年怎么可能在那届那么强的选秀中能够排到第一，对吧？这太夸张了。而且从过去几年的水平看来，确实技术比较全面，对吧？能内能外，然后呢技术很扎实，确实是有一点点软，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相当有天赋的。那具体说他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没有兑现所谓的天赋，到底是因为太阳的管理层、太阳的教练群给他造成的，或者给他的这个安排的任务就不太适合他的发展呢，还是他真的就是自己有点烂泥扶不上墙，或者说有点真的是泯然众人，我很难，真的很难去判断。你说来的是开拓者，会让艾顿去打一个什么样的打法，真的是真的是想要去打恩比德这样的打法吗？因为首先他肯定不是约基奇这种风格，对吧？我们之前分析过这个未来联盟里面中锋走势啊，就是除了超巨就是那种比如说
蓝领
或者说是组织型的，像萨博尼斯这样的，对吧？那你艾顿到底是什么定位？首先你肯定不是像戈贝尔、像沃克凯斯勒这样的那种护框大神、最佳防守球员那种类型的。第二呢，你又不是像约基奇啊、这个萨波尼斯这样的组织类型的大前的中锋，那你最后感觉只能走一条路啊，就是超级的得分机器恩比德这样的类型。但是呢，好像现在看来也不是这样的水平，所以
他也没有恩比德的这个射程，你甚至连唐斯啊、瓦兰啊都比不了。
对啊，所以你说怎么，我们如何去判断他的未来的走势就很难，就没有一个模板，他想往哪方向面发展，就目标肯定是说最后想要进入全明星了，但是他走哪一条中锋路能够达到全明星或者准明全明星的水准呢？真的很难。
我告诉你，就是防守变差啊，不对，应该是防守变好，投篮变差的唐斯，
就变成蓝领，你说是个意思吗？
我
什么唐斯
怎
么是蓝领呢？就是得分型的呀，就是得分抢板型的，没其他。
我觉得以艾顿的这个技术特点啊，其实最适合他的路就是他摆正心态去做一个万金油辅助，就这个功能是最适合的。
他不愿意啊，太阳就是要这么做的，他不愿意啊，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最矛盾的。
而且在太阳那么多大神的情况下，他都不愿意。你说来到波特兰开拓者，都是这帮小弟，我是
更不愿意。
哥，我是状元，对吧？我是那年的状元，我怎么可能在辅助你们呢？他更的是心气高了。所以
其实我对艾顿在开拓者的未来发展啊，也还是非常存疑的。而且我甚至担心他会到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这个赢球的氛围之后啊，完全摆烂自己防守端，就是我去争抢球权，我去争得分。
对啊，
那就走偏了。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范特西球员，什么20+10了，以场均什么22分、13个篮板啊，但是对于球队的贡献非常少。那这样的水平是进不了全明星的。
就是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球权的中锋。
对啊，就变成了瓦兰丘纳斯了，
就初代瓦兰丘纳斯，还没有射程的那种。
那么球队的两个老年人，对吧，其实不是老年人，但是
中年人
对于这支球队来说非常老了。先聊一下这刚刚续约的格兰特，你们说格兰特会不会被球队交易啊？然后如果会的话，什么样的球队会需要格兰特？
首先他今年是刚刚续约，所以今年应该是不太能交易的，应该是最起码要到交易截止全明星赛那段时间，甚至是之后啊才能被交易。那段时间或者说明年下赛季的话，他这样的球员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就是那些比较 desperate，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孟菲斯灰熊就可以要。
哎，有意思，怎么交易？
拿莫兰特，拿那个对吧，肯定是拿一些天头加选秀权去交易，肯定不会说去拆队，那种几个基石是不可能拆的。而且格兰特应该不会特别贵，
啊，
真的不会贵的，
还真的挺需要的。这个灰熊现在三四号位真的还是缺一个人。
对啊，缺一个能进攻能防守的人，缺一个就
是准确说是三号位，对吧？因为如果亚当斯健康归来 ，JJJ 还是打他的熟悉的四号位，那三号位现在是最缺人。
对，
很多球队
需要的最好就是格兰特这种了，对吧？在 JJJ 摇摆到五号位的时候，哎，
还能打四，
格兰特打
个
四，
对，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那霍勒迪呢？
霍勒迪想要的人就更多了，我现在最起码能列出五个球队想要霍勒迪，
说来听听。
这下一期我们要聊到的啊，洛杉矶快船要不要霍勒迪？肯定要呀，对吧？ 我把威少升级成霍勒迪肯定是上一个档次啊。那
用什么来换，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今天在这个群里面跟几位分析了，就是我觉得啊，这笔交易之后霍勒迪是值 2.5 个选秀首轮的，艾顿是值 1.5 个的，两个人加起来是4个选秀权。那如果以 2.5 个首轮来报价的话，快船这边确实是筹码不多，对吧？泰伦斯曼恩加上一个未来的什么选秀权，哎，差不多可以的。
我今天看到最搞笑的是说热火用他们原来报价利拉德的那个筹码去报价霍勒迪，差不多刚刚好。
对啊，我觉得完全不差的。如果说热火能够搞来霍勒迪啊，哎，说不定能够形成反杀，因为大家都知道利拉德最怕的就是霍勒迪。那季后赛如果在热火碰雄鹿的话，霍勒迪如果把利拉德防死，那真的是把雄鹿脸都打烂了。
这真的不是不可能。这个联盟管理层能有这么狠的招数的来历，绝对是排名数一数。
对啊，所以热火也是潜在的这个买家之一。另外费城七六人对吧，哈登要走，那我跟你换霍勒迪行不行，然后再把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对啊，然后再把这个哈登再卖倒卖给比如说快船也可以的。包括之前想要利拉德的多伦多猛龙其实也是会想要霍勒迪的。所以啊，这个霍勒迪这样球员的买家应该是真的不少。
那开拓者下赛季这个重建的道路会非常的漫长啊。那除了我们聊的这些几个主力之外，其他球员中有没有你们觉得有机会爆发让人眼前一亮的？我觉得每一年这种年轻的重建球队啊，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亮点。我这边啊，先提名一个贾巴里沃克。
我对贾巴里沃克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上赛季他其实上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一共只打了比赛不少，56场比赛，场均11分钟，那数据基本上是归零的，就啥也没有。我不知道开花你看出了他哪一点吸引你的地方。场均11点，
温暖的笑容。
对啊，场均 11.1 分，场均 11.1 分钟，然后能得到
4分，
两个篮板和 0.5 个失误。
哎，这两个篮板还真不少呢，你别说。
对啊，11分钟两个篮板，44分钟不得8个篮板。
阿木，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夏季联赛，今年夏季联赛打了5场比赛，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场均是12分8个篮板，就是他属于是一个机动性不错的内线，是一个4号位刚合适，然后打个小球5号位也能打的这种存在。基本上是6尺7，这换算成这个米应该是2米出头，但是呢这个抢板非常不错，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大哥能投三分，虽然上个赛季非常不准，但是他是可以投的
啊，可以投。对，这个夏季联赛应该是每场能进一点几个三分吧，罚球非常不准，非常的粗糙，但是呢这个身体条件是在那儿，可以这个期待一下能不能下赛季啊有爆发的表现。那么聊完了波特兰开拓者，我们再来聊一下这波特兰开拓者的场外的故事。先来说一下这支球队的球衣赞助商啊，其实球队现在好像据说是没有球衣赞助商。18年到21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球衣的赞助商是 BioFreeze。这 BioFreeze 它好像是在这个美国做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是专门给这种疼痛管理啊，这个给这个物理治疗、物理康复，这是做这个复健的，给做这个器械啊、药品的一个公司。其实我觉得当时看到他这个球衣广告非常有意思，我说这个历史上哈，联盟历史上跟伤病被伤病折磨的最惨的球队好像就是开拓者了，然后最后是一个搞这种治疗伤病的公司给他们做的广告啊，还真的是挺嘲讽的。但是呢后来呢球队在2021到2022这个期间啊，换了一个这个赞助商叫 StormX。 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 SpaceX 是不是差不多？
不是 SpaceX， 是 StormX， 是这个
风
暴
X。
哦，还有 StockX， 对，
太邪了。
还有 X 是吧？还有 XXX，
那个就不能播了。
Storm X 啊，你想想看他这个时间点就知道了，联盟那一个赛季啊，21-22赛季，好多就是球场的赞助商改了呀，对吧，这个都是同一个行业，就是加密货币的行业。所以这个公司啊，他其实做的跟我们之前说的什么 Rakuten 啊， Honey 啊， Honey 我们下期才会提到，很像，都是这种这个购物返现，但他这个公司呢不是说返现给你现金，对吧，他是返现给你加密货币。所以是这样一个公司，球队呢也是在2022年啊跟这个赞助商是这个中断了赞助的协议。那么聊完了这个球衣的赞助商啊，两位对于波特兰开拓者所在的地区有什么了解吗？首先我说啊，我没去过，这个非常想去，一直没机会。之前我跟正经也在节目中说了，有一年我们这个行程都对吧，计划好了，安排好了，最后没成行。阿姆你是不是去过？
对啊，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我之前去在那里开过会，然后当时对于波兰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好。那跟旧金山一样，其实我当时去的波特兰还是个非常美丽的波特兰，之后就变得越来越糟了。其实我记得之前节目也讲过，就是它的治安啊、流浪汉的问题啊非常非常严重，包括城中还有那种极端分子啊搞那种城中城啊，当时也是闹得非常的夸张，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现在肯定也是没有之前那么的风光亮丽。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开头聊这个今天大交易的时候啊，我们唯独少聊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正经最喜欢的或者正经第二喜欢的利拉德终于是没有一完成一人一城离开了球队。那我们其实应该聊一聊这个利拉德到底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或者说这样一个归属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或者说就是他能不能够在雄鹿队啊长期留队。因为毕竟他之前说啊，如果把我交易到迈阿密热火以外的球队，我是肯定会再次请求交易的。正经，
我觉得他之前这个 flag 是确实是立的有点过分了，
有点过分。
他现在能够交易到雄鹿肯定也是经过他同意的，
没错，
就不可能。对啊，所以他，而且你合作字母哥跟你一个这么搭配的球员，除非说真的两个接下来两个赛季稀巴烂，就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的烂，那确实有可能这个开始继续，对吧？但是如果是只是正常，比如说打到了东决啊，或者是总决赛显败啊，这种其实利拉德应该还是会继续坚持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对于利拉德来说，职业生涯到现在最大的目标到这个阶段就是赢总冠军了。其实他的职业生涯个人的荣誉已经非常多了，非常突出了，而且呢个人在季后赛的这个高光时刻也非常多了，但是个人在这个团队在季后赛一直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荣誉，所以一个总冠军可以对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口碑历史地位是有本质的改变的。所以啊，来到一个争冠球队，而且现在据说是刚刚我们说了市场认为的争冠第一大热门球队啊，肯定开心。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正经啊，就是他这个当年说的一人一城这个话，也包括当时讽刺了很多很多抱团的球员啊，什么比如说杜兰特去勇士啊，或者当年勒布朗詹姆斯的三巨头啊，他当时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最后呢自己还不是干了同样的事情，联手了而且更夸张啊，他是联手了 NBA 其实是所谓的最强球员，对吧？在去年那个约基奇夺冠之前就是 NBA 的第一人，他是联手了 NBA 第一人去，对吧，去所谓的抱团，我觉得这个是更夸张，而且确实是有一点违心啊，就是他当时说只想去热火，但我感觉他私底下里啊肯定有好几个球队他也想去，只是对于他这个一人一城的人设啊，他不能说，对吧，他不能说我想去跟字母哥合作，我想去跟恩比德合作我想去跟约基奇合作，他想他也不能说，所以呢他只是就打了一个幌子说，哎，确实跟巴特勒合作好像确实也没有说那么夸张，对吧，毕竟你要去了热火可能他还是球队最好的球员，但最后他自己心里像正经所说的，他肯定是同意的，对吧，是交易他，我是敲板的，我是愿意去的，而且是很开心的。就他今天立马就发了这个推特啊，最后也是说非常这开心，非常向往能够去到妙就雄鹿。
对，我觉得利拉德呢，他 之前确实是这个话说的有点过了，对吧？因为这个一人一城啊，其实不是你说出来的，是你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就真正像邓肯这样这个一辈子一人一城，真他其实不会把这个话老是放在嘴边的。但是呢，我也是部分的理解这个利拉德。其实如果在自己的主队每年都有夺冠的希望，谁又会想离队呢？其实这个我们对所有的这个申请交易的球员啊，可能也是要更多的美国人的这个英文怎么说，就是 stand in other people's shoes， 对吧？就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且尤其是考虑到利拉德的已经是要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了，他也可以说是为这个开拓者贡献了自己的很多的巅峰，很多的这个生涯的时光，
球队历史第一人嘛。
对，所以他其实他去交易也不一定吧。那个之前我记得讨论过这个问题啊，还有球迷提到当时的这个比尔沃顿是吧，是不是也有机会去
竞争一下？对，但沃顿时间太短了。
But anyway， 就是说利拉德我觉得部分理解，到毕竟是到了这个时期了，去追求一个职业生涯巅峰末期的总冠军，我觉得还是无可厚非吧。
而且啊，其实再补充一下，你说历史上的这种一人一城，好的球员的一人一城，对吧？这个比如说雷霆民宿这个尼克克里森这种不说了，对吧？真正好的能到全明星级别的一人一城，哪一个不是冠军在手？对吧？就是这一人一城，就是啊，大家都说我要一人一城，但是你真正没冠军的话，有谁愿意一人一城？
有点扛
不
住。
你想想看，历史上著名的一人一城，有几个不是的，对吧？这个斯诺克顿非常著名，对吧？没冠军在手，但好歹也是多次总决赛了，也是打到职业生涯末期，我还有争冠的希望，那我真的没必要换球队了。马龙最险些一人一城，最后不是还是为了冠军去搞 F 四了吗？对不对？其他的，你科比也好，这个诺维斯基也好，
诺维斯基，
对吧？邓肯也好，
库里，
包括现役的库里，有可能字母哥也好，都是啊。我已经有冠军在手了，那我还图什么要离开再去抱大腿呢？
对，其实我觉得都没问题，都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利拉德这么做是对的，在我的看来是真的是应该这么做。他就是当年这个话确实说的有点，现在看起来有点孩子气了，对吧？没有拿过总冠军的甜，对吧？怎么吃得一人一城的苦，是不是？
但是不得不说，利拉德啊，下赛季应该是有机会在季后赛打得比较远了，甚至是有机会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 NBA 的总决赛。所以相信呢，新赛季我们一方面啊是会有很多机会来聊这个亨德森领衔的这支年轻的开拓者啊，同时呢，这个新的雄鹿包括新的太阳啊，我们节目也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动态和分析。那么三十天三十队，我们这第25.5天或者第27天、就聊完了。这个先预告一下，我们跟小虎哥的这个第二期啊，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第26天快船。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会在这一期之后给大家播出，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所有的主播会员呢，还可以看我们三位主播发的这个独家动态。这阿木啊，你最近产量有些少啊，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大家来一个新的动态？
对，我最近又拆卡了，又破费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动态主播动态里面、看一看我新拆的宝可梦卡片。哎，美版宝可梦非常有意思。
阿莫这涉猎真的太广了，是吧？你说夏普索汉什么约维奇玩一玩就算了，你现在看连宝可梦都开始了。
对啊，我还玩小火龙、梅花种子和杰尼龟，
厉害！
围观阿莫撒钱。
不愧是在家过暑假的，是吧？这蜻蜓捉完了，现在开始来捉这个
小火龙、
小火龙梅花种子了。所以，如果大家对阿木的独家动态感兴趣啊，再次提醒，可以加入我们喜马拉雅的西米主播会员。那么， 加入主播会员也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肯定，最大的支持，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和小虎关于洛杉矶快船的讨论很快就会推出，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